来疫情的方式宣读今天正道的经文，提摩太后书4:1-8，提摩太后书4:1-8。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
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我现在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和爱慕他显现的人。
我们一起为着正道来现场再祷。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你是那配得我们称颂的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赐给你的真理，引导我们的生活，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再次祝福我们，你的话语应该就能使愚人听达，求你此时此刻与我们在，与你出口的仆人同在，圣灵充满着他，使他将你的话语能够讲解的更清晰明白，也使我们这些听的百姓能够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意顺服你的真理。也就求主你今天在我们这里能够去得荣耀，能够去得胜，大大的得胜，也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你的真理面前被你真理所照亮，被你真理所更新，也使我们的生命被翻转，真的能够活出你基督的荣耀。求主你除去我们一切的搅扰，世界上一切的忧虑，我使我们单单的分别为圣，把这时间归给你。也求主你借着你的真理能够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回转在你的里面，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能够使我们全然的分别为圣。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下面有请赵勇牧师为我们正道。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分享提摩太后书的经文，是4:1-8。今天的经文有好多非常著名的金句，是我们个人所熟悉，也应该背下来。提摩太后书也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你可以将这个书信当中的言语，尤其是今天要分享的这些言语，视为保罗的遗嘱，或者叫遗命。人的遗嘱往往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了，所以这一卷的书和这几节的经文的重要性啊，毋庸多言。你看到第一节，保罗就非常郑重，他说，我在神和基督面前凭着什么什么嘱咐你， 先不说定语，就先说他的这种说话方式，这在干什么呢？这在启示，对不对？这个的意思就是我指着神，指神为誓，我现在郑重其事的要吩咐你，非常大了，对不对？圣经说过，你不可以去随便起假誓、乱起誓，但没有说过你不可起誓，因为没有比上帝大，上帝指着自己起誓。因此呢，基督徒，你当然可以在上帝吩咐的这种场合，以上帝的名义来起誓，正如同这里保罗所做的。他凭什么来起誓呢？他凭着上帝，凭着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借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嘱咐你。你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长的定语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他会显现，他有国度，是不是？这几个要点就是福音的要点。今天毋庸置疑是一个末世的时候，比保罗那个时代更接近末世，所以我们虽然身处末世，但我们却没有一个好的末世论，甚至没有这个概念。这就是以前我也在分享有一个流行的小说叫《三体》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说，这个书无论如何提出了一个虽然是个变形了的，但它也确实是一种末世论，是不是？你想那个整个的设定，如果就是400年后有一支力量要来审判你，要来灭掉你这个地方，你当怎么生活？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就是一种末世论。他当然他说的是三体的，不是三位一体，可是我们这里说的是主耶稣基督，他必再来，来干什么？来审判活人死人，对吗？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是有一个国度到来的，对吗？这个就是末世论。保罗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我基于这个背景来吩咐你以下的所有事情。故此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经常说传福音，经常说要去传道，什么叫福音呢？如果我让你用中文来概括，你用最简短的字，比如说给你四个字，你给我概括一下到底福音是什么，我猜多数人想到的是因信称义，是吧？或者有人会说神爱世人。到底如果让你概括一下，哪几个字能够来将这福音的核心要义全部涵盖其中呢？这里不卖关子了啊，其实就是这里保罗所讲的，如果要我概括什么叫福音，是四个字，就叫做主必再来，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讲？你想这四个字你要全能说清楚，福音的所有信息都在其中了。主，谁是主？为什么被称为主？主的意思又是什么？旧约中就叫耶和华，是不是？新约中用这个字指代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主，他在主宰什么？他是不是得有一个统治范围啊？他的势力是什么？你一定要讲到他的国，对吗？他的教会。然后 必 就在告诉你一种预定论的世界观，他必定再来，这是圣经的预言，这是他自己的应许。然后说再来，再的意思就是他来过，是不是？那么他第一次来他做了什么？什么叫做再来？再这事还没发生，这是一种盼望。最后的来，来了要干什么？审判活人死人，将他的选民可以带到他那里去。所以我想你要去传道，去传福音，你将这四个字讲得清清楚楚，应该说福音的核心信息就都有了。主是谁？他怎么道成肉身？怎么为人受死？怎么复活升天？他必再来，来干什么？审判拯救，这就叫福音。所以保罗就说，你提摩太，你就是要传道，务要传道，是不是？务要传道。而且特别加了一句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话，叫做无论得时不得时。什么叫得时还是不得时？中国人很喜欢讲这个时也，时也运也命也啊，甚至时者也，
啊，与时俱进又是多么好，他非常讲究时机，我们也讲究时机，许多事情在乎当时的时机。但是这里保罗却特意的强调说，你做事情要无论得时和不得时都要传道，只有传道这件事儿不挑时候，只有传福音这件事情不问场合。咱们不说别人，我们简单回顾反思一下保罗自己的传道，他都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传过福音。他对男人讲，他对女人讲，他白天讲，他黑夜讲，他在监狱里边讲，他在他大广场上面讲，他甚至是在两派相争要起暴乱要杀他的时候他还在那讲，然后在君王的面前他也讲，在大祭司的面前他也讲，对不对？对那最卑微的人他讲，对那最高贵的人他也讲，他不挑时候，是不是？这就是保罗。所以他说，你们传福音，尤其你作为牧者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当然不只是给牧者的吩咐，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将此话谨记在心，我们都要随时做好准备，向人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我们在家庭敬拜的时候也读到说，殷勤人必站在君王的面前，不使自己站在下贱人面前。这个意思就是说，殷勤就是他不挑时候，他什么时候都去做，是不是？在传道书当中有著名的经文，以前我讲这个工作观的时候提到过，这个传道书的11章1到6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杂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这个跟基督徒传福音的道理一模一样，是不是？为什么粮食要撒在水面上呢？你注意，不是撒到地上，撒到水面上。很多人就说过，因为这个埃及就是它的尼罗河每年泛滥，泛滥之后沉下去之后，那个淤泥就是它的好的肥料。那么你这个淤泥上面要种什么种子呢？上游的人撒种，这个种子往往飘到下游，在那儿长出来。可是你还有你的上游，别人给你撒种，是不是？这就是把粮食撒在水面，日久终究能得着。你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也是在为别人做预功，你也曾经享受过别人为你做的预功，对不对？那么因此就是你要分给七人或者八人，你不知道什么灾祸临到地上。然后特别提到说，看风的不撒种，望云的不收割，什么意思呀？起风了，我这撒种一撒，不撒到别人家去了吗？到别人地去了，不撒。看云也不收割，要下雨了，要收衣服了，大家不要撒种。这样的话，你每天看，那什么也干不了。那真言书上说，那懒惰人什么也不干。他说街上有虱子，是不是？大街上居然有虱子，他的意思是我出去让人咬死，所以他不干。圣经却说的是，早晨撒种，晚上也不歇手，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为什么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你说我就想知道，那上一节就告诉你，风从何道来的，妇人怎么怀的孕，你都不知道这些，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知道。他让谁信，他让谁不信，你怎么知道呢？对吗？你能做的就是叫做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所以呢，你觉得现在不得时，那你跟以后所有的时候相比，我要告诉你，现在就是最得时的时候。因为保罗下边就讲了，第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心就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你趁着现在还没有那么厌烦，是不是还可以传道了？现在就是那得时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现在不得时，你是没见过更不得时的时候，对吧？那将来是更不得时的，所以要及时传道，否则永不得时，否则永远不得时。以赛亚、耶利米 他们传道的时候风声鹤唳，国破家亡，得时吗？哪有那么多时可得，对不对？利玛窦进中国的时候，马礼逊进中国的时候，得时吗？不得时。所以今天所有的传道人都是在不得时。可是即便这么不得时，神的道他终究还是传开了。现在你说有逼迫，什么时候没有逼迫呢？基督教会史就是基督教的逼迫史，对吧？如果你说逼迫就是不得时，那你就永远不要得时，没有这个得时的时候。基督教2000年就是一个不得时的历史。王一牧师就说过嘛，逼迫是上帝逼着我们相信恩典，逼着我们离开舍不得离开的世界，逼着我们与凯撒的朋友绝交，逼着我们默想死亡，逼着我们写好遗嘱，把儿女交给耶稣，逼着我们与弟兄姊妹和好。所以就是不得时才会让你真的有那个负担，有迫切的心去传的。如果将来真的有一种什么情况，什么宽容法案颁布，得时了，顺了，随便传，每个人传福音，国家一人给发1000块钱经费，传一个给1000，我告诉你，那就是基督教要变质的开始。那会儿人倒是个个宣称我喜欢纯正的道理，得时了，可是未必就如同今天，你摘的果子别敢小，但是摘一个是一个，是吧？所以不管听到的人有多少，不管你聚会的场地大小，甚至来聚会的人是热心还是很懒散，做传道人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看这个果效，你务要传道，不能随便敷衍应对，总要专心在你要传的道上，不要看太顾及别人的反应。你要总看听众的反应，那你确实是灰心丧志，绝大多数时候你不会有正反馈的，对吧？那大家要不就是听不进去，要么就在睡觉，要么还有不来的，要么就甚至还反唇相讥的，什么时候都有。你还别说是在外邦人传福音，你就跟弟兄姊妹也不是每一次都讲得通。故此保罗说，你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和劝勉人。这传道还需要用百般忍耐啊，你知道吗？不是那么顺遂啊，这不是歌星让你在那唱歌呢，这不是让你在那这个大众领袖在那发表演说，万众你的拥趸在那儿去簇拥起来欢呼，是吧？不是那个样子。往往讲到那时候，讲到你自己要用百般的忍耐能讲下去，就没人听，就不得时，就是各样的事情打扰你干扰你，你还需要去专心，而且还要操练叫各样的教训。这个太难了，因材施教太难了。有时候你就要直言不讳，有时候就得婉言相劝，有时候你得点到为止，可有时候就得一针见血，有时候你需要来私下教导，有时候就得公开责备，有的时候呢你需要用比喻，一种讽喻的性质让他知道，可有的时候你就不要用套路，要直接讲你犯罪了，对吧？这就叫做各样的教训，这是需要去操练的，真的难。这就是你提摩太以及几乎所有的有这种传道的使命的主的工人和主的儿女所必备的工作。用这各样的教训干什么呢？责备警戒比较像负面的啊，还有劝勉，责备警戒还有劝勉。劝勉到什么程度呢？责备到什么级别呢？是不是有一些人你敢责备，有些人就是你不敢责备啊？我必须承认，确实有的时候你或者叫做不忍心，或者你不好意思，或者你就是不敢，或者你不想，确实你像面对着一些弟兄姊妹，你可能就会丧失了你责备警戒的权柄，你可能过于看重人的社会地位了，你可以看重人跟你的关系了，使得你丧失了去用主的道教导他的这种资格了。 奥古斯丁有一个影响他最大的一位老师，很多人应该听过，叫安布罗修，是不是？安布罗修，这是早期教会的重要的教父人物。安布罗修，他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做狄奥多西的好朋友，好朋友，作为罗马的主教嘛，是吧？他是皇帝的好朋友。这个狄奥多西也自称是基督徒，我想也可能真的是基督徒哈，但是他有一个问题，皇帝的问题往往都类似哈，你都当皇帝了，谁能没点脾气？这位皇帝的脾气非常暴躁。安布罗修呢，就是在跟他去传福音讲道的时候，也非常的坚定，从来不会犹豫。有一次有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狄奥多西任命了他一个好朋友去当帖萨罗尼迦总督，这个人是个好总督，是个好官员啊。有一次就是秉公执法，把当地的一个行为非常不检点、犯了死罪的一个人处死了。可这个人是当时的一个著名的驾战车的那种驾驶员，赛车手，那就相当于今天就是梅西，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大众的体育偶像。他把这个人给处死了，于是当地起了暴动，而且居然把这个总督给杀了。这事是不是很恶劣？是不是很过分？狄奥多西怒不可遏，安布罗修第一时间去找到他，说虽然你很生气，我也承认这件事非常糟糕恶劣，可是你还得按照法律该怎样就怎样，对吧？可是就有另一个大臣，一个国务卿，专门在挑拨皇帝的怒火，为了自己的利益，狄奥多西为了给好朋友复仇，下令军队去屠杀。安布罗修就苦苦相劝，他醒悟过来听劝了，可是成命已经发出，收不回来了。军队就冲到当地的剧院里边，直接是男女老少肆意杀戮，屠杀了三个小时，杀了超过7000人。所以当这个消息传回米兰的时候，狄奥多西这个主日他还去敬拜，安布罗修就站在门外不准他进去。皇帝起初生气，后来就恳求宽恕，也无济于事。过了8个月，他认为事儿已经过去了，这个狄奥多西又去教堂礼拜，安布罗修还是站在门外，别人都可以，你不可以进，因为你不认罪悔改，你犯下大罪了。直到最后是这个皇帝要匍匐在地痛哭流涕的忏悔，真心悔改了，才允许他进去跟会众一起来敬拜神。所以你发现在早期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些人斥责皇帝，责备皇帝，警戒他，你也是基督徒，你既然自称是基督徒，你就当受着更重的、更严的标准的审判。所以这就叫做警戒和责备。而我们在这种普通的日常弟兄姊妹的交往当中，你要注意，有时候一句责备和警告的话能够救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姊妹免于沉沦的，非常的重要。当然这样说话的时候，你务要存着一种真正的爱他的心，你说话的时候必须知道你跟他同罪，有这种感觉，你才不会变成一种是盛气凌人，你成了一个道德法官。可是也不能因为太过于怕这件事儿，你就什么都不说了，因为向别人提出警戒责备，这是我们的责任，尤其是传道人的责任。所以是必须要去警戒责备，但还得劝勉，因为你责备不能把人陷入到一个绝望沮丧当中，人不能光是被责备，也应该被勉励。所以这里的警戒劝勉都是要用百般的忍耐实行的，就如这里所说，那个字是在形容一种，一个人绝对不会被激怒，他也不会失望， 或者说对基督徒而言，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你心里永远不能再假设他肯定不得救。如果你存着这个假设，你就别说话了，是不是？这是这个话的意思，要不屈不挠的这种信仰，要有耐心。保罗预言那将来更不得时的时候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和表现呢？他说那个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耳朵发痒就需要掏耳朵，是不是？这里的掏耳朵指的是要用更加刺激性的言语道理来掏他的耳朵，他才能听得开心一些。就像假如常年佩戴耳机的那样的人，现在好多年轻人就那个样子吧，而且是那种非常紧密的仿造的那种入耳式耳机，塞得紧紧的，对吧？你常年这么戴，戴上三五年之后，你耳朵就常常发痒，还未必是中耳炎，是吧？意思你的听力是不是降低了？普通的轻柔的温柔的音乐肯定刺激不到你，你必须听那种非常的音量非常大的音乐，对吧？耳朵发痒是类似于这样的道理。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耳朵发痒呢？保罗说他这是有一个前因，是他们随从了自己的情欲。随从了自己的情欲，直译的话就听起来有点刺耳，就是发情了。这不是形容人的，是吧？在旧约当中，耶利米书就提到上帝打的一个比喻，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力呢？这是以色列人说的啊。然后上帝就说，你看你谷中的鹿，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起性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上帝在说，你就像那个发情的骆驼和野驴一样，你去随从众巴力，中巴猪巴力众巴力，意思就是增添好处师傅，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拜这位神，或者说我是拜神，但是我不能就一个神，我得多来一些，这就叫做增添了许多师傅，随着自己的情欲。圣经为什么在旧约总说这犯奸淫和拜偶像是同类性质的罪，就这样来的。因为人要去拜偶像，要去听那些异端邪说的道的时候，就像发情了一样，这挺可怕的。这心中的情欲可不是说两性的这个问题，是各样的罪带来的情欲，对吧？促使你去做那种决定。之前我们讲的那些假教师，那些神智主义诺斯替，人为什么会信了他们？就是因为自己心中有一个巨大的空洞，有一个情欲带来的不满足，他认为那些假师傅假教师能满足他，于是他情欲发动之后不能控制。无论是他的理性上被满足，是情感上被满足，是意识上被满足，总之他就是这里形容的随从了情欲，开始厌烦纯正道理，要增添好些师傅。人耳就是会渐渐的厌烦纯正的道理。最近这全民都开始阳，其实很多专家说的也有道理，说你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再是什么，结果大家都是选择性的听，里边提到说你就要囤药，这下都听了，现在开始跨到四线县城去抢县城的药，是吧？网上好多攻略的，你是北京人，你怎么上这个承德去把人当地的药给抢了，就类似于这种。但是真正先说的，你要锻炼，你要提高免疫力，这个没人接。你应该多跑步、游泳、运动、健康饮食，这个没人听，因为太纯正了。这道理不新奇，是不是？人其实骨子里就不喜欢这种道理，不喜欢这种道理。我说你早晨七点钟起来跑一个小时，这个很少人会真的去听。但如果说你现在半夜，在月亮底下手指着月亮站五分钟，一定就能治新冠。哎，很多人会说是吗？咱试试呗，人心就是这样的。你说著名的所有的专家啦，医学的宝典啦，这些美国的、中国的都给你告诉你怎么提高免疫力，根本不听。他告诉你，哎，我家那隔壁那谁，那老王、那老李的，
他家那个袋旁边屋檐下长了一种奇怪的东西，叫天南星，什么穿心莲，什么独角莲，总之那东西一泡一喝水就好。真的吗？还有没有啊？给我来点呗。人喜欢这个东西，这就叫人心，这就叫人性。什么是纯正的道理呢？在福音的领域，在教会的领域，实际上原来我在讲提多书的时候，我还没记错，有一讲的题目就叫纯正道理，是吧？保罗在那儿就讲过，三题是不是都是吩咐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日常生活，是吧？保罗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啊。下边说的就是纯正的道理，哪些呢？一听你就快要厌烦，就快睡着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老年人这里大概多指的是老年男人，还有老年妇人，是吧？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下面就开始说少年妇人了啊。少年妇人要怎么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这话就是太纯正，所以被人厌烦的最多，这句话是吧？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那跟少年男子了啊，少年人要谨守。然后你自己，就是提多你自己，作为牧者，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这又开始说仆人，劝仆人是什么？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这就是个比喻，这就都不叫比喻，这就是一个原话直说的保罗曾经讲过的什么叫纯正的道理。基督教的日常牧养可能也就是这些事儿，可这些话说的就是老郑，你又来跟我说这个。我俩的夫妻关系的问题，核心的是他就是听不明白我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儿女教育观，你怎么老跟我谈什么顺不顺服丈夫？这就叫人耳厌烦纯正的道理。他增添了好多师傅呀，他认为他有别的东西有个来源，所以他的心里就不能够接受刚才说的要教导那少年妇人的纯正道理。实际上咱们的教会日常所做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正在践行这些纯正道理？什么叫教导老年男子，什么叫老年妇人？这就叫老年会，说实话这就叫老年会，你干的就这个事儿。老年会干什么？不就是说这些事儿吗？而且你以为专门教老太太们在一起怎么就是唠唠这个养病，唠唠儿女？不是，你有一个传承，你们还得教导少年妇人，这就是妈妈会了啊，你姊妹会了，对吧？教导少年妇人如何如何如何，又教导年轻人怎样，这就是我们在带学生，是吧？带同工，带弟兄们。然后你自己作为牧者要凡事如何如何，这就是对他更高的要求，你要在生活上，在真理上，在各个层面就去敬拜上帝。还有提到说仆人主人，这就是工作观，对吧？所以你看咱们教会非常的关注的这些事儿，教育了，婚姻了，工作了，神学了，牧养了，甚至老年了，你发现这就是在践行这纯正的道理。可是当你践行的时候，人总是越来越少，因为人心就有一个不满足，觉得不刺激啊。到了那个地步，人一旦这个耳朵厌烦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他就听不下去那个纯正的道理了，他就开始要掩耳不听真道理，对吧？你说的再快没有他跑得快，那真叫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了，是吧？而且他不但不听这个，还要偏向荒谬的言语。还记得保罗说过吗？不要听那些老妇荒谬的话，就是那些老太太讲的赵丽蓉似的鬼故事那种的，是不是？不要听那种东西啊，那些奇谈怪论， 不要听那些。人心一旦被情欲攻击发动之后，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征兆就是你失去了属灵判断力，你开始怀疑一切纯正的道理，你自古自小来或者是一直领受的东西。真的吗？是那样吗？他说的对吗？怀疑主义者除了自己的怀疑以外，他什么他都怀疑，他什么都开始的质疑。可是他现在就专门要听那些老妇荒谬的话，越奇谈怪论他越爱听，失去了属灵判断力，他节奏就乱了。节奏，有一次我看一个小的一个采访，国外一个著名的乐队，然后那个鼓手，你知道一个乐队的灵魂鼓手对吧，这个鼓手戴着一个耳机，然后他就给人展示他的耳机里在放什么。你想他在放什么？放伴奏呢还是放什么？其实就是在放这个东西，节拍器，就是那个节拍在那噔哒噔哒噔哒，非常重的那个声音一直在打，那么嘈杂的声音，那么多的乐队配合，他耳朵里就这个耳机只是在放一个节拍，你知道吗？就是在听这个拍子，就听这个拍子。你如果不听一个拍子，你别管你多么训练有素，到那个点上你全都会乱，因为那是现场的，不是让你在录音的，对吗？一个人失去了属灵判断力，就是他现在都不听一个非常精准的节拍了，是上帝的节奏，是神的话语，他就开始随从自己的节奏，这就叫做欲心发动，增添了许多师傅，有好多个拍子在那引导他。那个主唱他唱跑偏了，哎，那个弹琴的弹吉他给弹的给走了音了，一下子观众跟着瞎起哄，又观众又不懂节拍，听着嗨了，他跟着打节拍，他给你打乱了，对吧？每一页他专门的精准的不在拍子上，你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你是这个乐队的节拍器，你得听到这个东西，属灵判断力。到了末世，人心就是这样的。你不要觉得奇怪，你讲的那个东西讲了十年，他会在一周内被一个奇谈怪论给勾引走。真的那个感觉就像一个你深爱的恩爱夫妻，十年之久，他跟了一个淫妇跑了，这种感觉，你的配偶跟别人跑了，上帝看到他的子民跟猪八戒跑了，是不是就这个感觉？随从自己的情欲，跟着多个师傅跑掉了。然后保罗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言外之意就是像我一样，保罗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就是忍受了苦难，专注在他传道的事情上，因为他敬重他的职分，他知道他是谁。下边就是著名保罗的遗言了。刚才如果说是对这个提摩太的一个属灵的遗言和吩咐，也是一个誓言啊，我只是神对你讲，下边是保罗自己的一个遗嘱或者是一生的总结。很著名的经文，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什么叫浇奠？现在可能少这个风俗了，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大家一起可能说过年喝杯酒，再凑一起，哎，谁谁没来，没来我们这个酒地上浇一下吧，给他，你都知道这是在干什么是吧？一般这是交给谁的？交给死人的，对不对？哎，这个古今中外风俗还有点像啊。浇奠就是把酒，主要是酒，有时候也可能用油，可不可以用水？
没有酒，
没有酒用水。牛奶呢？浇奶可不可以？浇蜂蜜可不可以？你想过这些问题吗？圣经旧约这么说过，是不是奠祭浇奠？用什么点浇？什么叫浇奠？保罗很喜欢打这个比方，他在这个腓立比书当中十七十八节啊，整个腓立比书这个十四到十八节，他说：“大家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要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夸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这里这个比方，如果你不了解旧约利未记民数记，就有点听不懂了。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作为祭物献在其上，然后我又被浇奠在其上。你知道旧约当中的这个奠祭总是跟燔祭这些在一起的，素祭有时候素祭燔祭素祭麦子哈，就是这样的献上。燔祭你知道一个羊牛，或者是再穷一点是斑鸠是吧，这样的烧在这个坛上，烧在坛上同时要奠酒啊，有个希腊悲剧叫奠酒人对吧，奠酒把酒浇在坛角，这样的浇上去，这一个浇这就是一种叫做浇奠奠祭献祭的一种行为。我自己今天的这个题目可能我还没有说呢，今天的这个正道的题目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读经读到民数记讲献祭那个地方，我非常有感动，里面提到说献公牛那个奠祭怎么浇，献羊怎么浇，献上斑鸠了鸽子又怎么浇对吧，提到献公牛的时候叫奠酒半心，羊的话是三分之一心，鸽子这些可能四分之一心，心就是一个容器，那个盛酒的那个爵对吧，那一爵就叫做一心，半心意思是半杯酒浇下去。保罗这样大有能力的人就像一个公牛一样很有力量，全然被献上的时候他奠酒是半心，其他的一些小羊好像看起来不如他的奠酒更少一些，我们这些人是百分之一心还是多少一滴不清楚啊。保罗就叫做奠酒半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奠酒半心的这一个酒其实早就有来源，雅各啊，以色列始祖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在伯特利那个地方上帝向他显现，把他的名字雅各改成了以色列，然后他就在那立一根柱，在柱子上就叫做奠酒浇油，这就叫做浇奠里的一个来源啊。扫罗改成保罗，他也从此好像是被神当做了一杯酒要去浇奠啊。献祭的律法当中也提到刚才我说的那些不同的分量去浇奠，在浇奠的时候这个酒代表什么呢？实际上有一个著名的经文大家肯定听过，前半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对不对？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这句话紧挨着的后半节是说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这里就在告诉你浇奠奠酒的时候酒在代表什么，代表血，如同那个牲畜那个祭牲在代表你的身体代表肉一样。因此这里你都甚至于有某种意义上圣餐的预表，是不是有圣餐的预表，这都是在象征那不败坏的可以被献上的，献上为奠祭的时候的东西就是酒，酒红色的这个酒代表的血，实在没有酒可以用水，有时候也用油，但是没有用蜂蜜的，没有用牛奶的，因为这个东西容易坏，所以用来献祭的东西都是尽可能不会太腐坏腐败的东西，这是献祭的意思。你献祭给上帝能用一个烂肉吗？腐烂了的残疾了的不可以对吗？因此人自己如果不圣洁，你是一个腐败的酒，是一个发酸了的酒，是一个烂了的肉，你是不可以献祭的对不对？这都是这一切所要来代表的事情。献祭搞懂了你也就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如同这里的保罗。所以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我这杯酒终于是熬或者说酿成了陈年的美酒，越来越香醇醇厚。可是酿得这么香要干什么？永远在那存着？不是，要
撒出去，对吧？要献上，要牺牲掉的。我现在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这里咱们中文翻译的比较简单，我离世，离世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它的意思很丰富的，很丰富的。保罗特别用的这个词，字面意思直译好像叫松绑，离世这个字啊，离开离世，字面的意思像是说松绑，意思很丰富。它至少有大概四个方面常用，一个，这是一个航海的用语，表示一个船起航起锚的时候，那个就叫做一个离世，你知道，那就是把那个缆绳松开的意思，对吧？解开。还有一个呢，是说种地的人牵着这个牛，这个牛耕地耕了一整天，现在呢辛苦工作完，把它的套轭解开，放轭，这是这里的离世这个字。再一个呢，是游牧民族常用的一个，说我们现在拔营，帐篷那个橛子收起来，是吧？把帐篷收起来继续走，这叫离世，也是一个哲学家的用语。希腊哲学家讲一个问题找到了解法，也用这个字，解开。所以这个词离世，也许用中文翻译，我不知道有没有一本这样译啊，也许可以叫解脱，叫解脱是可能更贴切的意思。保罗在这里他的修辞就是随手拈来的一个词，当然不叫随手，是圣灵感动他用的这个词，有很多的意思在其中。那么保罗这里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不是在表达一种忧伤痛苦难舍难分泪流满面，他说的刚才那几种意象，你想一想，船要起航了，有没有想起魔戒的最后一幕呢？我要去往那个美好的世界了。你当然跟山姆这个和弗鲁多难舍难分，但你知道在此地他这个伤永远好不了，是吧？他到那儿会彻底的得医治，他的离开在那里有一个更美好的生命，是这样的一种船要起航了，是牛解开他的轭了，是一个旅客要来去拔营向目的地再去进发了，是一个哲学家苦思冥想的问题得到的解法。这能是说悲哀吗？我被交奠，是我作为一个被牺牲的样子被交奠上去了。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要被怎么交奠，他其他的那些书信他往往会表达一种神曾经救我脱离诸般苦难，我深信他必再救我，他往往是这样说话。可是唯有在提摩太后书当中，下一次我们会分享，他提到神也曾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但是他并没有再补一句我深信他还会如此救我，没有再这样说。他知道时候到了，写完这个书信之后不久，就是那个疯子尼禄啊，对吧？在逼迫当中保罗殉道，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所有的那些伟大人物往往对自己什么时候离开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保罗当然不例外。可是对他而言这不是一种痛苦，死亡对他来说是放下了重担，终于不用劳苦了，终于不那么痛苦了，终于他眼睛也不好使，他终于看得清东西了，对吧？他浑身的那些多年受到的逼迫伤害，那些疼痛可以解开了，他除去了这些羁绊你的事物，让你得自由了，你终于可以拔营启程去往你的天家了，你除掉了捆绑把你在捆绑在世上的这些绳索，你可以到上帝面前了。所以谁会惧怕死亡呢？这就是保罗在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要理解为一种忧伤难舍难分，他说的是一种释放和喜乐。后来保罗是转手，大家应该知道，据传说，教会的传说，保罗被斩首以后，他的头颅在地上还跳了三下，然后他撞的三个地方就涌出了泉水，这个地方在今天的罗马古代那个就叫三泉那个地方。 后来在那个遗址建了一个建筑，是什么？圣保罗大教堂嘛，对吧？就是被认为是那个位置。故此就是保罗的意思，就是人们想说的是他就是到死都带着祝福给别人。虽然你看起来那一幕很触目惊心，很可怕。保罗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里的核心要点是不是已经？已经。之前我们讲哪一篇的时候提到，保罗用各样的比喻说一个人的传道生涯，是吧？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征战如何如何，他用很多的比喻，是吧？这里你看是不是又是、啊、他说打仗这是个士兵的比喻，对吗？然后说跑步这是一个运动员的比喻吧，啊，所信的道那这是一个守护者，他说我守住了，看守者，对吧？保镖，或者是叫做这种传承人、守护人。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一说到古希腊，一说到跑步，你一定先想到马拉松，是不是？马拉松那个项目，是不是就是传说中那个士兵菲迪皮德斯一个飞毛腿，为了将凯旋的将胜利的消息告诉他的家乡的人，飞快的跑过去，然后说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说完之后气绝而死，对吧？马拉松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很多茴香树就吃的那个香料，茴香，北京话叫茴香，我从小读茴香啊，茴香，所以人家是茴香跑。中国孔乙己研究茴香豆，是吧？区别可能文和武就在这儿。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责任，保罗这里讲了一个是参与征战，每个人都要参与，美好的仗你都在其中。保罗可不是雇佣者，是不是？是全部的这些基督徒是神国天国的士兵在参与征战，而且我们也都是天路历程上的天路客、同路人，当跑的路我们也在跑，他跑进了，你呢？然后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都是真道的传承人、守护人和交托人，你要有一个接力棒往下传的，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然后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道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还是跟古希腊有关系，那些马拉松也好了，奥林匹克也好了，那些运动员拼命的奔跑为了得什么？得一个月桂花冠，就是一个树枝的一点花枝的一个头冠，对不对？就带上这个东西，你说那玩意值几个钱？所以波斯人看了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这帮人拼命锻炼，在那儿拼的拼死拼活的，他到底要什么？是有美女啊，是有财宝啊，是有封地啊，是有什么？不是，就为了一个破枝的编了一个冠冕。波斯人说这都是疯子，哎，就这帮人你打不过，这些人就是看荣誉到这个地步。保罗这里借用这个比喻，他说那些人无非是为了能坏的冠冕而奔跑的，我呢，我们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为我们存留，不是光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因为主是公义的，跑得好，跑得快，尽了力的，神就给冠冕。你就不尽力的，你一生得的唯一的冠冕可能是新冠，就是这样。所以这一个叫做打完了、打过了、跑尽了、守住了，这一种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强调的是一个靠着神给人的，也是今天保罗的重点，就是坚忍。是不是对提摩太讲你要百般忍耐忍受苦难，就是说忍耐，对吧？坚持住是最重要的。有人说打一个就不叫比方，他说人在今天这个时代，人生有四个关键的时刻，要坚持的那一步差一口气没坚持住。少年时代读书读得很辛苦，我不念了。到了青年上班的时候干得不顺心，我不干了。
到中年的时候婚姻出了问题，我不过了，于是到了老了就是什么，我不活了。一言以蔽之，用基督徒话说，他什么时候开始动了这类念头，就是我不信，你知道吗？当你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当你说我不信了，那你自然就不念了，不干了，不过了，不活了，因为你没有信念，你没有存着那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要得着他。人家说你基督徒太功利了，你看我们这做好事都从来不留名，是吧？我们除了有当时留影纪念照相，我们从来名字是不留的，对吧？你们很功利，你不就想得永生吗？哎，我还就想得永生，我就想得着公义的冠冕，这有什么错吗？那你想下地狱啊，是吧？保罗说这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坚持到底，保罗没有想放弃的时候吗？他有没有灰心绝望丧气的时候？有吧。但他说呢，神借着那安慰丧气之人的提多来安慰了我。他也有丧气的时候，他也想放弃，所以当我们总结你自己一生的时候，你能像保罗一样的来写这个遗嘱吗？我今天想给大家一个挑战之一，就是每到每年的十二月中旬中下旬，很多人都开始写一个，有的是主动，有的是被动，叫做年终总结，对吧？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写点年终总结啊，你写了没有？不过我挑战的是你不要写一年的，写你截止到目前的一生的，那就是你的遗嘱。你能不能像保罗说的这样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还是你会像刚才说的那个，我当念的书我放弃了，当上的班我辞职了，当守的婚姻我离婚了，当信下去的这个神我放弃了，这就是我的一生。你想在你人生临终前这样来总结你的一生吗？你的遗嘱这么写，你觉得可怕不？所以打仗，你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你总要问自己这个问题，要不然你现在在干什么呢？到底你跑步，跑步你又是为了什么？目标是什么？你说强身健体也行，或者你说为了竞赛得一个冠冕也行。然后当守的道，你守这个道的时候，保罗说了要百般忍耐，要忍受顶撞，忍受各样攻击，你这图个什么呢？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而忍耐？人想不通这个道理的时候根本忍不下去。这就是我以前打个比方说，一个人知道我存着一个盼望，现在在这个狂风暴雪当中努力咬牙前行，你知道前面有一个小木屋等着你，你就有盼望可以走。可现在风和日丽啊，并没有什么风暴，没有暴雪，但是你鞋里进了个沙子，一直磨你的脚，结果有人告诉你，哎，就不准把这沙拿出去，你往下走，往哪走也不知道，你就是在被这个脚，被这沙子磨的脚上起泡流血化脓，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忍它，可能这个忍受性质远远不如那暴风雪当中的那种风刀双剑那么恐怖，可是真正不能忍的是这种，是没有目标的这种忍耐，对吧？没有目的的忍耐人忍不了。人交给你个东西守护，你都不知道你守护的是什么，你最终会守不下去，是吧？打的这个仗你不知道为何而战。所以现在世界上我觉得最悲催的一种士兵就是俄罗斯士兵，他不知道他为何而战，其实，对吧？所以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遗嘱，你想想旧约新约教会历史，以色列的始祖雅各，他在临死前有遗嘱的，除了那十二首祝福他的儿子的诗歌以外，是吧？还有呢，他最重要的临终的遗嘱，他说我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他最后跟谁合葬来着？
拉结，他最爱拉结是吧？但他跟利亚合葬的。你知道他的遗嘱在表明什么东西吗？对于他一生的，这也是总结。第一，我要归到列祖那里；第二，我不要葬在埃及；第三，我要跟我不爱的，但是我真正的正妻的这个人，当然拉结也是妻子，只不过有点怪异哈，跟利亚葬在一起。这是他一生的遗嘱。约瑟临死前也是大意如此吧，别给我葬到埃及，你们要向我起誓，要把我的骸骨给我搬上去，是吧？摩西临死前最重要的安排跟保罗这里对提摩太一样，是暗立了约书亚，是吧？之后呢，也一样像雅各一样祝福十二支派，再之后说真正的对以色列人的遗言，我今日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可以长久。这是摩西的临终遗言。大卫的临终遗言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的那首诗歌，诗人当然写诗，你看雅各也是诗，是吧？摩西也有摩西之歌，对吧？哎，我就个人觉得，真是临终前我们个人，你能写就写一首，不能写选一首，挺好哈。最近好多弟兄姊妹都发高烧，39、40，每个人都想想你的追思礼拜谁来主持嘛，是吧？选什么诗歌自己选多好呀，对吧？我们按照死者的吩咐，我们今天第一首唱什么，多好，多美的一件事情。他现在被释放，不用再浑身酸痛，挺好的，就这个意思啊。大卫的临终遗言也是，他讲的是公义，上帝立我为君王，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恶人又如何如何，这是大卫的遗言。每一个人都有他关注的重点。耶稣的临终遗言是什么？当然耶稣没有说这离世就不来了，我说的是在世最后要说的话，就是大使命嘛，对吧？为我做见证。甚至于这个新冠到现在算是告一段落，三年前那李文亮医生的遗言还记得吗？说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不同的声音，这也是他的遗言。听了没有？没有听，没有听就这三年的咒诅，对吧？遗言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读那个贝奥武夫，贝奥武夫临死前也有遗言，第一感谢上帝，第二呢感谢上帝让我从恶龙这儿拿了这么多财宝可以祝福我的百姓，也说的很简单，作为王的责任，对吧？所以这个话说完，我们大家也要来明白，不是单给提摩太说的，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都是传道人。所以我想说三个啊，第一，我们要成为主的号角，吹的那个号角，传道人传道的时候就像你在吹那个号角一样，这个号角的声音当然是要够大的，甚至要刺耳的，你不刺耳他听不见，对不对？你的闹铃定的要是不够刺耳的，你早晨叫不醒，对不对？所以号角要扎心，但是又要有恩典，借着恩典也归于恩典。我说的意思就是又要刺耳又要顺耳，又要扎心又要安慰人心。你说这怎么可能呢？讲的不都是矛盾的话吗？你怎么可能对一个人又痛恨又喜爱，又责骂又安慰，又扎他的心又来医治他的心？就路易斯讲话了，还是有的。这世上唯一至少有一个人你就这么对的，就是你自己。你想想你自己犯下一个蠢事儿、糗事儿、恶心事儿的时候，你骂自己狠不狠？想想你的心里，我怎么是这么个玩意儿？很多人说过这个话，心里说过，我怎么能干上这种事情？我这是什么东西？你痛斥自己，对吧？痛斥完之后呢，你对自己不还是挺好的？那你就这样对别人嘛，这就是爱人如己的道理。你骂自己多狠，你过后对自己不还是愿意安慰、保养、顾惜吗？对别人也这样就够了。因为主要我们 去得着罪人。为了得着罪人，有时候你就难免得得罪人。可是你得罪人不是目的，目的是得罪人，是吧？得着他，主就要回来。基于这个末世论的判断，主就快回来了。你希望他回来的时候说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吗？不希望，不希望起来传道，起来吹号，这就是第一个吩咐。第二个吩咐，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活得像一坛美酒，越老越纯，被岁月、被苦难、被恩典渐渐地除去了你里面的杂质，最后可以交奠献给上帝。基督徒啊，最大的试探之一不是死不起，而是活不起。因为我们好多人信得越久越麻木，越懂得找属灵的借口为自己的罪开脱。一个标记就是对罪越来越不敏感，也越来越不会认罪悔改，不会跟人道歉了，对吧？于是你这样的话就不是酒了，说明你那个杂醇杂质在滋生蔓延，不是越来越香醇，而是越来越酸臭，最后呢都不是酒，变成醋了，醋还长了绿毛了，到了最后一坛长了绿毛的半瓶子醋，这东西能有什么用？败坏自己，败坏别人，倒在茅厕里可能是最恰当的去处。你家到马桶里还得赶快冲下去，臭得恶心，多可怕。我们是要变成一坛美酒，还是活成了半坛子酸醋？主就要回来了，你希望他看见你的时候说我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你所做的一切是你奉自己的名做的，你是一个假冒成了美酒的酸臭的醋，劣质的醋。保罗像一头强壮的公牛，浑身的肉那么多，为主耕了那么多的地，跑了那么多的路，他被献为燔祭交上去斩首了，然后他的血奠酒半新浇在了坛角，那个香气从那时候一直涌到今天，仍然被我们得着，仍然他的话语在祝福我们，圣灵使用他的话语在恩膏我们。我们呢，他是公牛，你是什么牛？还是说是个羊羔，是个斑鸠，是个什么？我们到时候要在神面前浇奠上的那一杯里边，第一装的是不是酒，第二装了多少。其实我想，如果到了那个那一日，我也可以说我也可以被浇奠了，我这个酒虽然不够美，但是也是酒，它至少不是醋，就那么个杯底可能二十分之一心，浇了那么一丁点上去，你这就已经相当可以了，还怎么样，是不是？所以活成一坛美酒。第三个呢，仍然是我们的纯正道理，老生常谈，让人耳朵痒的东西，就是你要负责，你要打你当打的仗。上级将军给你的命令就是去快速的跑到那个高地，守在那个高地上，除非撤退的号角发出，要不然就给我死在那，这就是你的命令，当打的仗，你的责任就是这个，你要打，你当跑的路你要去奔跑，你当守的道就要守住。所以我们每天真的要不断的问自己那三个基本问题，问自己，我是谁，我该干什么，我该怎么干，总要问自己这三个问题，警钟长鸣， 圣诞节要到了，不要光听那铃儿响叮当，你的铃也要响叮当，每天当当当的警钟长鸣，问你这三个问题：你是谁？你该干什么？你该怎么干？主就快回来了，你希望他回来的时候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荣耀冠冕？真别成了一个笑话了，成我刚才说的了，一生唯一得的冠冕是新冠，多可怕呀！当我在看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看到加尔文传里边记载加尔文最后的日子，你可以看一个圣徒如何在重复着一些事情。加尔文的临终你会发现跟保罗好像啊，和那历代的圣徒好像啊。加尔文到晚年自己没有晚节不保，但他也在灵里有剧烈的忧伤痛苦，因为他的弟媳妇儿跟仆人通奸。这个如果说还好，他的女儿在教会面前公开承认犯了奸淫罪。你想作为加尔文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在欧洲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人，多么的羞愧愤怒哀伤，对吧？别人会不会因此说你看你这个家教，你咋教的，你这姑娘咋回事啊？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对吗？1564年他临终前的几个月开始讲道的时候，在讲台上开始吐血了，但是那个周三还是最后一次去正道讲列王记，同一天呢又去日内瓦大学教了他的最后一堂大学的课，讲的以西结束，然后自己去小议会推任贝扎牧师作为他的继承人，就像保罗案例提摩太一样啊。然后到了4月2号复活节的主日，他已经走不动了，大家是用椅子把他抬到教会，他从贝扎牧师手中领了餐，会众们为他唱起一首诗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就是保罗说的这个离世那个词啊，类似。最后他还写信给一个法国的公爵夫人，安慰他，劝勉他，敦促他要把外孙迎回到归正的信仰，又给另一个牧者写了一封拉丁文的信，报告了一些时政消息，丝毫没有提自己的病情和死亡。最后写遗嘱，遗嘱呢是有个银杯子送给弟弟，一些现金分给侄子，给日内瓦大学捐10块，给外国难民10块，同父异母的妹妹她的女儿10块，安东尼的儿子每人40块，自己的女儿每人30块，表弟大卫25。而且特别嘱咐他不够成熟也不够稳定，希望上帝开恩叫他谦卑归正。到4月30号呢，小议会全体议员来到他的住所，围在床边看望他。加尔文再一次感谢他们的关怀恩待，请他们饶恕自己这些年发的火犯的罪，勉励而且警告他们永远记住，唯有上帝才能赐给国家城市力量。第二天来看望他的是传道人们，最后呢是一生的挚友法雷尔也来看他，他们谈了许久。加尔文死后一年法雷尔就死了啊。到了5月27日，加尔文不停的祷告，有时候能出声，有时候已经痛得出不了声，他在剧痛当中呼喊说，主啊还要多久，主你压碎我，但我知道这是你的手。到了晚上8点到9点之间，他在平安中死去了，就像入睡一样。按照他的遗嘱没有墓碑，很快日内瓦就没有人知道他葬在何处了，今天就更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发现加尔文的一生和这些保罗所说的圣徒的一生非常的相似，他也完全可以用这经文来概括自己，我那美好的仗打过了，我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所以保罗的遗命，耶稣基督的遗命，圣经所有的吩咐，给我们今日的挑战，我想是以下的几点。除了刚才说的几个，你要成为号角，成为美酒，成为一个负起责任的人，还有3个更具体的要求。
我想请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要向至少一位你认为最不可能由你传福音的人去传传福音，就在这个不得时的时候，这就叫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传道。第二件事，我想请你，你最好请你的配偶或者你的非常要好的弟兄姊妹向你指出，由他向你指出，不用自己反思，自己反思你往往自我感觉良好，由他向你指出你最近厌烦了什么纯正的道理，你轻信了什么荒谬的言语，然后你就为此悔改认罪。下周的时候再问一次，直到你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刚才我已经说了，请你为自己写一份遗嘱，不是年终总结，总结的也或者说不是一年，是一生，是你截止到目前的一生，你打算怎么总结你这一生，你想写什么，你为何而活，为谁而战，为什么在忍耐，你就把这三件事说清楚就行。你是为谁而战的，为谁而活的，为什么在忍耐。这问题的答案其实不是那么困难，然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太多的标准答案都已经预先知道了，于是你就认为那件事，哎呀，又是这个老生常谈，想听那新奇的道理，可是一个道理由你自己说出来跟别人教给你根本两回事儿。所以我不要说的道理是什么，每个人是自己要从上帝这里领受，你到底为谁而活，为谁而战，为谁在忍耐。前一阵我跟我的妻子也分享，我说我就活到40岁才有点明白了人生最重要的几件事，第一叫爱上帝，第二叫爱妻子，第三叫爱上帝的妻子，就是爱教会，是吧？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就这三件事是最重要的，爱上帝，爱家人，爱教会。如此行了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的遗憾痛苦。当我们得释放离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的盼望快快的见到你这一个小小的酒杯，上帝分给你的这一杯里边到底有多少酒，你能够交奠在坛前，是半心，十分之一心，还是百分之一心。我自己非常的盼望，就是到了我离世的那一天，我可以说我这杯酒浇奠在了家庭的祭坛和教会的讲台上，我也能得着属于我的那一个小小的冠冕。你呢？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盼望？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向死而生，使我们活的时候不是活成了一个似乎不会死的样子，使我们在死的时候不至于呈现出一个从没活过的样子。主啊，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当打的仗，当跑的路，当守的道是什么。你把我们放在了我们目前的位置上，放在了这一个不得时的时代。主啊，你的用意是如何？我们如此的卑微不配，如此的罪孽满身，力不能胜。主啊，你为何还没有放弃我们？求你能够来使用我们，洁净我们，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质，除尽我们生命中那一切不合你心意的东西，那些当灭之物。主啊，愿我们年纪越大，年纪越老，越发的醇厚，使我们所讲的所传的越发的合乎正道，能够扎人的心，能够带给人恩典。主啊，我们不知何时你能够释放我们离开这个我们被罪捆绑被痛苦所常常战胜的世界， 但是主啊，我们还在世一日，就求你使我们能够把它当作这世界的最后一日来活。我们要为着我们这最终要写的那份遗嘱而去活，因为这一份的遗嘱是从你来的，就会充满对人的祝福。如果是充满着各样的遗恨、悔恨、遗憾，主啊，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是何等羞愧。愿主你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得着的是冠冕而不是责备。求你能够来保守我们在世余生的日子都能够来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